所以今天证道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。我再读一下第十七节。便教训他们，是主的话哈。便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得说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？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有人这段经文不是很容易哈，有人这么评价这段经文，说耶稣太任性，行神迹的能力因着他的坏脾气就这么浪费掉了。这无花果树很无辜，如果无花果树不是这么被废掉，到了时候它会结果子。这段经文呢实在是不可信。对这些人呢，耶稣咒诅无花果树呢，是耶稣任性。我们当然，我们没有一个人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不会有这样想，说耶稣任性，这无花果树浪费掉了。那我们耶稣为什么咒诅无花果树呢？耶稣是用咒诅无花果树了来做比喻，对吗？就像旧约的时候，先知有时候用行动来做比喻一样的，就像以赛亚。光的身子三年半，表示呢这个以色列呢一定会被埃及掳掠，对吗？耶利米打破窑匠的瓦器，表示是犹大呢要被神击打。这个先知的话呢做的事用来做比喻，所以主做的这件事呢其实是一个比喻。比喻呢是要表明神对以色列的审判，预示着圣殿的毁灭，像以色列不结果子，圣殿不结果子，将来就要毁灭。所以这个经文呢还有一个写作的手法呢，叫三明治的手法。他把这个洁净圣殿这件事呢加在中间，然后呢先讲说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接着又讲耶稣咒诅无花，结尾的时候又讲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所以用一个三明治的手法来讲的这段经文哈。这是马可福音的一个很特别的写作的手法，整本圣经也有不少的地方有这样来用的哈。如果是看到三明治的手法呢，它是用外面包的这件事来解释中间的这件事，用咒诅无花果树这件事呢来解释洁净圣殿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个核心的经文我要读的就是第十七七节，说我的殿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，你们却使它成为贼窝了。这句话呢也是整段经文的核心哈，整段经文是我们需要这段经文，我们需要听这段经文里的警告，我们也需要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和对我们现今教会，对我们自己，对我们个人的意义。 OK， 我们非常现实的啊。最近呢有一个调查机构叫 Gartner， 这个调查机构最近调查的一个调查数据很可靠的一个调查的机构，它一个调查表明什么呢？说美国教会只有37%的牧师他们的世界观合乎圣经。这没有调查是特别保守的，说你信圣经无误吗？没有，不是这样的调查，就是他的世界观，这个牧师的世界观是不是合乎圣经。整个的教会调查完了，只有37%的教会牧师的世界观是合乎圣经的。所以37%，63%，所以大多数的教会的牧师他的世界观都不是圣经的，更何况这保守的教义。非常非常可怕的数据，非常可怕。他们如果说世界观不合乎圣经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可能这些人更相信进化论，对吗？更更相信什么？这个圣经呢就是和其他的宗教一样的，为了社会的进步，就是完全不合乎圣经的。从我们信主的人的角度来讲，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啊，这非常令人忧虑的状况呢。你知道这个一个国家的属灵的状况是看教会的，如果教会是这样的属灵状况，非常非常令人忧虑的。教会的年轻人呢也是大批大批的失去的， 所以我们也应该非常警醒啊，也是快也毕业啊，我记得以前毕业我们也说过类似的话，毕业了要去大学了，要格外的警醒，年轻教会里的年轻人要格外的警醒。今天的经文呢，也帮助我们看见神对假教会、对假的信徒极其严厉，神对真的教会呢，就极大的恩慈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命题呢，耶和华我们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，耶和华我们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。我们讲到神的殿与福音，神的殿与敬拜，神的殿与祷告。第一个呢，福音，福音哈，我刚才读的这十七节哈，经文十七节哈，讲到说这个主便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？我这些经文就可以告诉我们，那神的殿是福音的殿，哪来的呢？从哪来的呢？万国，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。所以万国这两个字呢，就证明呢，神的殿是福音的殿。神选召以色列人是为了福音呢。我们不用花多大力气就能够证明哈。如果这个主所说的这句话呢，其实是出自旧约以赛亚书的。如果把以赛亚书整节经文读下来呢，你更能明白，而且非常显明的讲到，这个圣殿也是外邦人的殿，是福音的殿。56章第七节说，我必领他们，也就是外邦人，我必领外邦人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，外邦人的燔祭和平安祭，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。还是以赛亚书啊，接下来说，主万军的耶和华说，外邦人要与我联合，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所以神召以色列人是为了要把他的救恩，把他自己的名传扬到外邦，传扬到万邦，是为了救恩的缘故，是吗？这个这是为什么？神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给万国带去祝福，对吗？要这个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，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。诗篇117篇第一节也说，万国啊，你们当赞美耶和华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称赞他。福音不是说就给这几个人的，就给以色列的，福音是万国万民，将来众海岛都要看见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像大水充满海洋。所以福音是为万国万民的，神的殿呢是福音的殿，福音的殿。但是呢，福音呢却因为犹太人的不信，就像一个水管一样的流到他们那儿，他们给水掐了，活水成了死水。所以因为犹太人的不信呢，圣殿成了贼窝了，不但不能够讲福音，看到的人都摇头啊，就这些人比我们还不如，对吗？神的名因他们被人讥讽。所以耶稣时候的圣殿呢，这个成了贼窝，完全失去了圣殿的功用，没有福音的功用。你要读11章27节，讲到说，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前来。为什么圣殿成了贼窝了呢？因为这牧师不信了。为什么教会成了贼窝了？牧师不信了。63%的人牧师都不信，你说这个教会不成为贼窝才怪呢？不成为贼窝是淫乱的地方，是骄傲自大的地方，是与时俱进的地方，不成贼窝才怪了。那以色列也是一样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殿管圣殿的人，祭司长和文士管的和长老，祭司长是撒都该人，我们知道的，圣经上撒都该人不信神的，不信复活。这个他们就简单的讲了，他们把神的话 OK， 这块不能信，这块也够呛，这块不能信。耶稣这个 如果他们读新约，耶稣这个咒诅无花果树，哇，太可怜了，耶稣太任性，撒都该人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。那其他还有负责人什么人呢？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呢，看起来很敬虔，外表敬虔，对吗？在不信的人看来，哦，这些人信的好虔诚啊，穿长衣，对吗？这个爱祷告，但是圣经上主没有咒诅税吏，没有咒诅妓女，但是神咒诅混乱神道的法利赛人，你听见了吗？神咒诅这些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加增神的话，他们一样是不信，骨子里是不信，因为他们看的神的话，这块他们看的都是表面的，哦，这个话这么讲的，为了这件事我们不要违反神啊，所以加个在外面这块加一框框，那边加个框框，那边加个框框，把神的话框起来，最后呢神的话弄没了，全是他们的话。那他们的话呢，就把所有想信神的人都拦在教会外面，拦在福音以外了，他们把福音也弄没了，把福音圈起来了，用他们的传统把福音圈起来。所以犹太这时候呢，公会呢一半法利赛人，一半撒都该人，一半是增加神的话，一半减少的话，全部都不信神的话。极少的公会里的人信神的话，信神的话的这些公会的人呢胆小，对吗？也不敢公开的讲神的话，也不明白神的话，像尼哥底母，对吗？或者约瑟，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。所以这时候呢，这个圣殿呢不再是福音的殿，不再是福音的殿。圣殿以色列人完全不结果的，犹太作为一个民族，救恩要从他们出来的这样的民族呢，已经被掳了600年，从耶利米的时候算起来已经被掳了600年，从以赛亚算出来可能750年、80年的一个民族呢，还是没有福音，还是不懂福音，对吗？他们和耶利米的时候是一样的，他们把神的殿弄成贼窝了，一方面偷盗杀害什么亲生寡妇的财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奸淫，他们拜的是假神，他们拜的不是耶和华神，他们拜的是偶像，和外邦的偶像是一样的，他们把圣殿当成偶像的地方，他们把圣殿当成，哦呦，神的殿，神的殿，我们有神的殿，像今天我们有一样的地方，哦呦，我在教会，我去教会，但是骨子里呢，淫乱，神说不认识你们，因为他没有福音，他福音跟他没有关系，不在他心里，他们完全没有神选民的样子，完全成了死水，不再成为活水的管道。所以欧美的教会呢是这样的状况啊，如果讲到应用哈，欧美的教会是现在的状况啊，这个不光美国，欧洲的教会可能情况更悲惨。你算算美国的数字哈，我不知道，我估计美国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至少有15%，就是我们是在福音派的基督徒，至少是明白一点圣经的15%。如果15%的人说自己是这个是信主的，其中说这部分人当中只有40%，是有可能真心信主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37%、40%到底是什么样的教会。如果40%呢，15×140%，6%，很可怜的数字啊，很可怜的数字啊！我真正的真心信主的是非常非常少的，教会里头也是有很多的法利赛人，很多的撒都该人，他们不能够完全信服神的话，那福音就没有了，很多教会里是没有福音的。说主对不结果子的没有福音的教会严厉呢，那个年代严厉，这个年代一样严厉的，非常主对没有福音的教会是非常严厉的，像自由神学的教会和这些我管它叫进取型的教会，与时俱进的教会，主一定是严厉的，这些都是所谓的教会啊，他们把基督和 佛和观音可能一点都没有分别，他们不能够分别，不能够告诉人说基督和比列有什么分别，说基督和佛有什么分别，他们不能够不能分别，他们自己在虚假的宗教里面他们把基督当成是西方的文明，当成是西方是人的思想的产物，和我们从小我们在家里长大，是我从小学的是一样的，没有区别的。那么这些教会呢，安立同性恋为牧师，表明他们的与世俱进，他们的博爱完全脱离神话，完全没有福音。他们关注的呢是社会的公益引号，而不是福音。这些教会呢都是偏离真道的教会，没有福音的教会，是假教会。如果不悔改呢，那启示录主所说的主必挪去他们的灯台，主必挪去他们的灯台。主对不结果子的教会是严厉的，对名义的基督徒也是极其严厉的，名义的基督徒也是极其严厉的。那也就是这些人呢，名义上的基督徒，假的基督徒在教会里混的，这些人呢是混乱神的道，他们把圣洁的神的家当成是放纵情欲的机会，他们的神也是像他们的教师一样，像他们所跟随的假神一样，他们的神是他们的督府，就像这些人就像在旷野里灭亡的不信的以色列人一样。这些人呢是神的名受了羞辱，拦住了福音。我们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悔改的，对吗？一定要悔改的。你别说你亏欠神给你的恩典，许多年的恩典，你亏欠父母，对吗？父母你们每一个我都可以这样说，孩子们你们每一个可以这样说，父母用心带你们长大，父母甚至肯把命都舍了要把福音要把神的爱给你们，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亏欠神亏欠父母，你也亏欠你自己，你把生命当作儿戏，不能够，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，要信服怜悯我们爱我们的神，赐给我们福音，眷顾我们的主。耶稣对混乱福音的人是极其的严厉，但是对于信的人，对我们是极有恩赐，极有恩赐。对我们信的人，不管有多软弱，我们都有一位怜悯我们的主在天上。他说：“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他不熄灭。”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，不管我们信心有多少，只要我们信服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总是活着的人，我们总是有永生的人，我们总身上披着总是基督的义袍，我们身上总要发光，又不是我们发光，是我们所披戴的义袍要发光，基督要发光，基督要发光，对吗？在正常的时候我们要发光，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我们为荣耀神而行，我们总要发光的。在患难的时候，我们生病，人家胆结石，牧师胆结石，我们的胆结石，我们得病，对，我们腰疼，我们感冒，腰疼感冒，我们要发光的，我们是总会是福音，在患难的时候，在顺境，在逆境，就像保罗，我得了秘诀，对，不论在饱足的时候，在饥饿的时候，在患难的时候，在成功的时候，贫穷的时候，富足的时候，我都得了秘诀，我身上总要发光，我总要为主做见证，我总要结果的，因为我是与基督联合的，我是外邦人没有错，但神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我们是得以与基督联合，我们总要发光，我们总会渴慕与神相交，哪怕我心再小，只要信，我总是渴慕与神相交。我即使软弱，我犯罪跌倒，我总会祷告，对吗？我总会有征战。每次我打游戏的时候，你不会像不信的人那样打游戏。不信的时候， 对吗？你没板没眼的，乐达达的，死在游戏上也不会悔改的。但是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征战。这是我最好的方式使用时间吗？这是我能够为主做最好的见证吗？对吗？这是美善的事吗？我总有征战的。这征战是你思考，是你祷告，是你悔改，是你求告神得福音的力量，得福音的力量。所以我们的信的人总得神的恩赐，懂得福音的恩赐，因为救恩是神为万国万民所预备的。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在今天也要经历福音的大能。我们是基督所造的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是活使，主救了我们，他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，他洗净了我们罪，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他成了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我们总可以逃到基督里面，总可以求告他。主在天上所搭的圣所永远不会朽坏，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敢保证自己是一个百年的教会，没有一个教会，一个清教徒的教会，很多清教徒的教会也成了跑偏的教会。我们没有一个教会可以是不朽坏的教会，但是神在天上所搭的圣所是永不朽坏的圣所，神所建立的教会，真教会，我们所看不见的无形的教会永远不会跑偏，永远是福音的教会，永远是万国祷告的殿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耶和华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，既然是万国呢，就是福音的殿。那讲到第二点呢，神的殿是敬拜的殿，神的殿是敬拜的殿。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殿是敬拜的殿呢？还是11章17节说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。祷告是敬拜，祷告敬拜，就像诗篇上会讲说，哦，我的脚进了耶路撒冷，就是你的脚进了耶路撒冷，你身子哪儿去了？身子也进了耶路撒冷，对吗？这个写作的手法啊，这是一个写作的手法。所以说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，什么意思呢？它是敬拜的殿，是敬拜的殿。这个以赛亚书56章7节说，这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，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首先的殿是神的殿，神所在的地方，我们在的地方是神所在的，我们聚集是因着神的话语的权柄来聚集的，我们在今天按着神所设立的方式聚集，神就在这里，我们见神的面，不要小瞧我们当中任何一个。经常说哦，天使，我们可能见天，我们见神的面，不光是天使，我们见神的面，这就是敬拜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是在祷告的殿中喜乐是敬拜，燔祭平安祭是敬拜，因为旧约时候讲到燔祭平安祭，神特别嘱咐摩西啊，燔祭怎么样做，平安祭怎么样做，圣所怎么搭，那都是敬拜。我们敬拜呢是按着神的话来敬拜，按着天上的样式来敬拜，我们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敬拜。神的殿是祷告的殿，我们敬拜是按着神的话语来敬拜，按着神的话语来敬拜。如果不是按着神的话语来敬拜呢，这个敬拜就是拜假神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像我们敬拜听到以后说我们围个圈，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围个圈就是主日了，就是敬拜了，你说一句我说一句，对吗？你读一点诗篇，我读我想读的，你读你想读的，为什么不是这样？因为神的话不是这样的，神的话不，我们的敬拜是完完全全按着神的话语所设立的方式来敬拜的，对吗？如果不是按着神的话的敬拜呢，拜假神。哦，神对混乱他的敬拜非常严厉，一样的严厉。你记得旧约的时候，拿达亚比户，对吗？他们 被天上降火烧死了。为什么呀？拿反火。我们不知道反火是什么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，他没有按着神的话语所设立的方式去敬拜，神非常严厉。今天呢，你看我们读的经文呢，这些管圣殿的人，也不按照神所设立的方式敬拜，不管动机是什么样的，很多混乱神的敬拜的人，动机很可能是好的。就像这些人，他把外殿呢，这个做成买卖牛羊的地方，为什么呢？很多人来以色列过节，对吗？你买，如果牵着牛羊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，哦哟，你累不累啊？很累啊。所以你不用牵着牛羊，哎，带上你的钱到外院就可以买羊买牛献祭，看起来很好，是不是？动机很好啊，方便老百姓啊。但是呢，这是混乱神的道，完全是混乱神的道。因为外院是神所留给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，当牛羊乌乌泱泱牛羊都在那儿的时候，外邦人来了没有地方敬拜神，混乱神的道，混乱福音呢，不按神的话所设立的方式敬拜呢，是受神严厉的惩处的。就像今天一样的，我们洗礼或者掰饼，教会历史上的掰饼有各样的争论。为什么说这个要改教呢？要这个改教家们要把教会从这假的教会里出来呢？其中一个呢，就是这些人不按着神的话语的敬拜，这掰饼不按着神所设立的方式掰饼，对吗？你像神所设立的方式，那这个掰饼呢，是像一个图画的福音一样的，必须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的。而天主教掰饼的时候，这是耶稣的真的身体，耶稣就在这儿了。你喝这个杯呢，就是真的喝耶稣的血。你看这个饼，这就是耶稣的身体，对吗？你要就像看着耶稣的人一样的，你要跪拜这个饼，是这样的方式。这是混乱神的道。混乱神的道，神的话不是这样讲的，按着人的意思，人的这个揣测迷信来拜神的，那就是拜假神，混乱神的道。这样的敬拜呢，是不讨神喜悦的。还有的神学体系呢，他们敬拜呢，他用的原则就是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，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。敬拜的时候呢，用圣像，对吗？加尔文又很有意思一句话，就说连迦南的偶像崇拜呢，也都不会说他们这个偶像是神。他说的都是我透过这个偶像，透过这个像，我来拜像后边那个神。所以这些是这个说我要用圣像来帮助我敬拜神，我不是拜这个像，而是我拜这个圣像所拜的这个神，他能帮助我谦卑。这和这个拜偶像的道理是一样的。神在经上所设立的敬拜方式绝不是这样的，绝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拜神是用心灵，在真理当中借着神的话，在圣灵里面，在心里面敬拜神。我们不能按着自己的私意，按着你想的方式来敬拜神。我们当明白呢，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。我们要看重神，极其看重对自己的敬拜，我们每一个人也要看重敬拜，不能轻忽敬拜。因为敬拜呢，这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呢，是一个对神的信服的问题。你要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到22节，第22节经文说，这个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。当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时候，无花果树就枯干了，门徒就很惊讶，耶稣就告诉他们，你当信服神。信服神的人，他的祷告神听。待会儿我们讲这一点。但是我觉得信服这个字呢，我们可以用在敬拜上。真正的敬拜呢，是按着神的话语的敬拜，按着神的话语的敬拜是信服神。要不然的话，你觉得这样更好，那样更好，你的话语凌驾于神的话语之上。信服神的话语的教会呢，是真教会。信服神的基督徒呢，是真基督徒。信服神 按着神话语的敬拜是真的敬拜。像今天的很多的，刚才说的是37%的，63%的这部分教会，他们不会按着神的话语的敬拜，他们会按各样的方式敬拜。美国最夸张的教会呢，是可以有10万人的集体的敬拜主日，看起来很好，这么多人信主啊。但是你去看的话，和音乐会一样的，音乐会一样的，他们注重的是灯光、音响，对吧？音乐如果是乡村音乐能够吸引人来乡村音乐，如果是rock and roll 能够吸引人 ，rock and roll 能把然后讲的道呢，就是成功的神学。你看我做牧师，神多祝福我，我坐飞机，你怎么就不坐飞机？你为什么就坐不上飞机？讲的都是这样的福音，混乱神的道，混乱神的敬拜。很多的教会，那都，如果不到这个程度呢，也都到朝着这个方向走了。神的殿呢，成了。他因为他们的名，神的名因着他们的敬拜受了侮辱。按着神的话语的敬拜，我们就不应该是这样，我们应该按着神的话语敬拜。圣经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敬拜，看起来很简单。那么信心本来就是简单的，信神呢本来就是简单的，信神没有那么复杂的。我们就是就像旧约里的这些，你像安娜，对吧？或者西缅，对，或旧约的这些信神，彼得的信，信心本来就是简单的，敬拜也是简单的。我们按着神的话语来敬拜，所以敬拜神呢，按着神所定的形式和内容敬拜，这是改革中的敬拜的原则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没有明白讲敬拜的原则，但是也是我觉得上文下理，我们绝对是可以推出这样敬拜的原则的。神的殿是祷告的殿，神的殿是祷告的殿，这个至圣所是敬拜神的地方，外院也是敬拜神的地方，都需要按着神所设立的方式敬拜，都需要按着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，都需要信服神，从心里面来敬拜。都需要在真理当中敬拜，在基督里敬拜，对吗？没有人能够敬拜讨神的喜悦，如果一个人不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总要在基督里敬拜。敬拜神呢，不是宗教的工作，不是外在的工作，是内心的，从心里面服侍神的工作，是里面的工作。归根结底是从信心来的，从信来的，信耶稣，信神所差来的耶稣，信服神，这是真正的敬拜，这是真正的敬拜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神的殿呢，是万国祷告的殿，这个殿呢是福音的殿，也是敬拜神的殿。最后一点呢，神的殿是祷告的殿，神的殿是祷告的殿。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。你也读到这段经文后面又讲到，主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成就，就必给他成就了。神的殿是祷告的殿，敬拜神的人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呢用放胆的祷告，我们的祷告呢在神的心意当中，神必定成就的。你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心里若不疑惑呢，所信的必成就，就必成。什么意思呢？主的话呢，这段应许呢不是凭空来的。我相信主的话也是以赛亚书为背景的。以赛亚书56章说，外邦人必被领到神的圣山。你琢磨琢磨，外邦人必被领到神的圣山，对吗？以赛亚的时候呢，以赛亚预言这些人，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要被掳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山是外邦人必被领到神的圣山。当以赛亚的时候，以色列的圣山呢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了，也是神的名因着以色列人受了败坏。所以以赛亚看着这话说，外邦人必被领到神的圣山，哦，这个圣山一定是 以色列百姓一定要被掳的，这个圣山神不能存留的，因为没有福音没有敬拜，没有福音没有敬拜。所以耶稣主在开以色列的时候，这时候的耶路撒冷，这时候的圣殿一样一样的，和以赛亚的时候是一样的，就看到这个话说，哦，外邦人必被领到神的圣山。如果那时候外邦人领到神的圣山，看到的都是牛啊羊啊，看到都是撒都该人、祭司长、公会，对吗？心里头比谁都饿的，因为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，这些人行的都是恶事的。神的名因着他们也受了败坏。主可以祷告，我们信的人一样的看到今天的教会，说如果任何一个教会说外邦人必领到他的圣山，这个教会呢不是一个福音的教会，不是一个敬拜神的教会，这个教会一定也要遭受毁灭的。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了，神呢挪去这个教会，因为外邦人必被领到你的圣山。神的圣所呢是福音的场所，是敬拜的场所，是祷告的地方，是祷告的地方。对吗？神应许说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应许他必重新修建他的圣所，他必重新修建大卫家倒塌的帐幕，不是为大卫，也不是为说中国人说讲的光宗耀祖，神是为福音的缘故，是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，是为基督的名的缘故。所以我们明白经上的话，照着经上的话来祷告，神总应允我们。我们是神的殿，我们是活石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都是活石，我们是祷告的殿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神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是活使，我们一直在祷告的殿，我们是敬拜的殿，我们是真光，我们要让耶稣的光透过我们吸引人归给他自己的，让他的名得荣耀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总要祷告，让我们自己的殿，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真正的敬拜神的殿，成为真正的福音的殿，让神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称颂，让基督的名，让他的福音的，让十字架的荣耀能在我们当中。所以约翰福音接着说，使徒的祷告也是这样的祷告，他们是满心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话，把神的话用在他们的祷告当中，照着神的话来祷告的。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记着使徒的祷告，说：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，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，外邦人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也一聚集，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。然后他们把这段经文呢用在，把这个诗篇的第二篇就用在他们自己的境况当中，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，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。诗篇二篇呢，他们看见诗篇二篇在他们身上的应验，他借着诗篇二篇所应许的他们祷告，所以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为什么他们敢这样的祷告呢？因为神应许他们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聚集，要抵挡主并他的受膏的。但是呢，在天上的主却嗤笑他们，神要用铁杖管辖他们，对吗？神要打破他们，所以他可以这样祷告说，让你仆人放胆讲你的道，而不是说我们收手，主啊，你看我们不行啊，他们又有权又有势又有枪又有炮，我们不行，而是主啊，让我们放胆讲你的道，因为主要伸出铁杖来打破他们。所以祷告呢，我们要我们做神的殿，我们个人，我们教会，我们做神的殿，我们总要学会祷告， 祷告呢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祷告是按着神的话，按着神的心意祷告。你明白神的心意，你就可以说让这个山移到海里。按着你明白神的心意，你就可以说啊，让我们放胆讲你的道，对吗？你按着神的心意，你就说神啊，借着我手所做的，借着我的服事，借着我的产品，让你的名在我当中得荣耀。这是放胆的讲道，这是神的殿所当有的讲道，当有的祷告。很奇妙的，有些时候你很难想到这个经文是一个整体的经文吗？为什么这块又讲到说这个二十五节说，这个你们要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他这一段经文好像涵盖的内容，好像是有一年以前讲的，一年以后讲的，三年以后讲的，拼到一起的，是这样吗？你要不弄明白呢？不是的，他这个这节经文放在这个地方，总有它的道理的。是我们的殿，我们是祷告的殿，而能够要祷告呢，是必须有信心，而信心的最好的体现呢，饶恕人，对吗？如果你的祷告蒙应允，是按着神的话祷告，要在信心里祷告，怎么知道你在信心里祷告呢？你心里头没有仇恨，对主怎么饶恕我们，我们也怎样饶恕人，不管什么样的情况，这样的祷告必蒙应允，这样的祷告是在神的殿里，在至圣所里所献上的祷告，就像斯提凡在受难的时候所献上的祷告一样，神啊饶恕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不晓得，这样的祷告才是真正像耶稣的祷告，是在耶稣里面的祷告，是在主的殿里的祷告，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圣殿，主为我们舍命，对吗？他说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以后要重新再建起来，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命，我们才能住在这圣殿里面，我们才能得到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，才能够饶恕。饶恕不是说大的事情难以饶恕，小的事情也难以饶恕，对吗？如果你知道这个婚姻有多艰难，好多不幸的婚姻，夫妻之间没有大的事情，这是小的事情，鸡毛蒜皮的事情，极其难以饶恕。当我们能够饶恕，即使是小的事情，我们能够饶恕，这恩典，这能力，是从神来的。你有这样的恩典，有饶恕的恩典在你里面，也是你的祷告蒙应允的见证，也是你祷告蒙应允，让你有信心，让你有信心。我们总要饶恕人，总要饶恕人。基督饶恕我们。我们基督所救的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本是他的仇敌，我们都是按着撒旦的意思行事的，我们顺服天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但基督饶恕了我们，救拔了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也当这样饶恕人，我们也当这样回到神的话里，也当信服他的话，也当饶恕，当祷告，让我们也成为福音的荣耀的见证，成为神的名的荣耀的见证。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头呢，主用咒诅无花果树这件事呢，来告诉我们不结果子的神总会废弃的，神终究要废弃的。而真正的信服神的人，我们真正的信服神的教会，是敬拜神的教会，是祷告的教会，是福音的教会。所以主对虚假的敬拜、假神的崇拜、混乱福音的事、滥用神恩典人，总是严厉的。 但对敬拜独一的真神、信服主、信服福音、信服他的话的人呢，是蛮有恩赐的。凡真心敬拜神的，总要按着神的话语来敬拜，按着神的话语来祷告，按着神的能力、圣灵的能力，借着祷告传福音结果子。愿神的话在我们的身上也没有拦阻，在我们的教会也没有拦阻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信服神，神的殿，耶和华神的殿，是万国祷告的殿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蒙了何等样的恩典，在基督里你救拔我们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你的话语没有拦阻的倾倒给我们。主，愿你经上的话萦绕在我们耳中，成为我们这一周我们行事为人的力量。因为你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，主要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祷告的人，主要愿我们一生都成为祷告的人。主要因为你喜悦我们祷告，你喜悦我们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，你喜悦我们刚强做大丈夫，在各样的软弱，在罪人当中，你愿我们举手祷告，是吧？你愿圣灵的能力，福音的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大人孩子，我们强壮的软弱的，我们当中每一个人，是吧？我们学生，我们是工作，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，都得你祝福，主要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荣耀，愿神的恩典临到每一个敬畏神、敬拜你名的人。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主赐福我们回应的诗歌，主要愿你的话印在我们心里。谢谢神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我们回。